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今天首先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告诉未来》第三集《破迷与正心》。《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到如何红传中国，而后又遭到中共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上周的《我们告诉未来》节目当中，谈到了法轮功是如何开始弘扬的。本期节目呢，将谈到一些海内外不同阶层的人士是如何接触到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学历是一个人成长的记录。
我拿计算机硕士。
硕士。
那个是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系。
学历反映出一个人是怎样一步一步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就是现代人建立自己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的知识基础。
拿了几个硕士？已经第二个了。
嗯，总共三个。
林先生1991年到美国留学，曾先后获得高能物理、生物医学工程和计算机等三个硕士学位。1995年的春天，一段偶然的经历使他对人生产生了疑问和认真的思考。
到了美国之后，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那个我们曾经跟一个美国老人住在一起，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不付房租了，就照顾他。那么这个老人家呢，就是年纪很大了之后，就是。有时候看到他，我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将来，我就觉得我一转眼就已经40岁了，那么再不久也就差不多那个样子。那么我就一直在想，人这一生到底是来干什么？就是说，来的时候好像是空空来空空啊，就是在这个世上呢，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啊，走的时候呢又是空空的走。所以呢，就是一直在想这些问题，那个，但是科学不能够给我解答这些问题。
林先生的迷惑和思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或多或少的都经历过。这是以中国国家教委通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依据，撰稿拍摄的《中华历史5000年》电视教学片。影片一开始是这样向学生们讲述人类的起源的。
像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我们的祖先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在神秘的氛围下， 感到万物有灵的华夏始祖们，用天真的神话解释了自己的来源。
在这里，祖先对生命来源的解释被定义为古人编出来的神话。
它就是用泥土造出了
一个在十九世纪作为推测和假想而提出的学说理论，却作为一条科学定律被绝对化了。
根据科学的解释，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
长期以来，人们从课堂里接受的始终是这样的教育。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唯物主义、进化论和无神论是真正的科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建交后，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从那时候起，一批又一批中国的优秀学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留学工作。
那来到国外以后呢，发现呢，有很多知名的科学家，他都有信仰的。一开始呢，是我的一个同屋，是一个美国人，他曾经得过数学的奥林匹克竞赛这个中学生的时候啊，得过美国的第二名，非常聪明的。我没有佩服几个学生，但那个人非常佩服。那发现他是个非常虔诚基督徒，而且他呢懂得很多事情，就是这个精神方面的，包括我们世界上很多，他懂得很多。我的导师，崔琦教授，他呢得过诺贝尔奖，让我发现呢，他也是个基督徒，而且这个人啊，他们这些人做人啊，非常正直。非常不一般，做学问啊，也不是为了名利那些东西啊，也是非常正的人，这让我非常佩服。那另外呢，有来到美国以后啊，我在贝尔实验室曾经工作，慢慢就了解到那里边也有很多科学家呢是姓神的，他们也这个当时呢有这个中午有那种学那个圣经那种班。
当海外的学子们开始对无神论产生怀疑和思考的时候，地球另一边的中国青年们也在经历一场对人生观的重大思考。1985年，国家地质局的一支勘探队走进了西藏的一片原始森林进行地质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在西藏的一条金沙江旁边有一条河，在那条河上面，我们为了研究整个那个河的那个堆积的那个物，叫我们叫堆积物了，就是说那个第四纪地质了，叫做把那个河呢拦腰挖一个槽子，大概两米多深。在这个探槽里面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描述每一层的特征，它的颗粒啊，它的沙子啊，它的石头啊，它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而且要取样品。很有意思，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其中一层里面发现一个金属的，很像一个金属扣子的一样的东西。然后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说，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记录下来呢？如果我们记录下来呢，肯定是没有人会能解释得了。因为它非常像一个金属的扣子，像个铜的扣子。要是我们不记载下来呢，就是违反了我们的那个一些原则。后来我们决定还是把它记下来。但是等我们拿回去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件事，所以这个样品呢实际上就被给剔除出去了。
当坐落在西南边陲的西藏还处于未被开发的状态时，与它遥遥相对的沿海城市广州，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机会往返于这两个对比悬殊地区的廖先生，看到了比科学考察发现更让他费解的现象。
我每年呢在西藏工作，然后放假回到广州，当时就这个对比非常强烈，给我很大的刺激。我记得。我在西藏的时候，那些牧民非常非常穷，穷到就是说我们吃完的罐头盒，他们会拿回去当碗啊，当很好的这种器皿来用，非常穷，但是他们非常开心，他们每天唱歌，他们非常平静，他们生活的非常平静，非常开心。但是我回到广州的时候呢，我那些朋友很有钱， 非常有钱，他们那时候做生意啊，有在很大的公司里面，有其他的古古怪怪的生意他们都在做，有些赚很多钱，长期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但他们非常痛苦，很，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所以当时有在这，就是说有这种对比的情况下，当时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我们都是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就是物质决定意识，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怀疑，我说难道真的是物质决定意识吗？
八十年代曾经被社会学家们称作知识爆炸的时代，从神秘的 UFO 到远古文明的未解之谜，从西方对濒死现象的研究到中国气功热的兴起，许多人们原来闻所未闻的现象和发现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涌现到了这个封闭了整整30年的国家面前，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
因为我过去非常喜欢看飞碟探索呀、科学呀，还有很多的这种科普的杂志，一直在想人为什么当人，当人的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人死了以后又去哪儿，我们是不是从猴子变的，人有没有元神，有没有灵魂，还有没有来生。
悠悠万事过眼烟云，迷住常人心，茫茫天地为何而生，难道众生智。这是1995年1月李洪志先生写下的一首《大法破泥》。不久，这本一个月前刚刚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从中国大陆悄然传到海外，给这些乐于思考的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我父母呢，托我的岳父岳母带了一本书来美国来探亲，首先翻开看的是《论语》，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论语》以后呢，就觉得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也说不出不好形容那个感觉，就好像全身这么一震，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东西。我读的也不知道当时理解多少，但是我就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这个书啊好像是我在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东西。
在结束了最后一期广州学习班后不久，李洪志先生应邀开始到海外传功讲法。坐落在巴黎市中心一条僻静马路边的这栋房子，就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1995年3月13日，李洪志先生应使馆邀请，就在这里举办了他在海外的第一次讲法学习班。
大多数的与会者都是从他们的办公室来的，还是他们在这儿的工作人员。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很高兴，而且都很尊敬我那个师父。那个，而且当时候过后还有那个大使邀请师父去参加那个晚餐什么的。
当李先生在法国的讲法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瑞典第二大城市盖森堡的邀请。
我是94年夏天第一次从北京到坐飞机去济南参加学习班，正好是我从瑞典回去休假的时候听到有这个机会。去了以后我就感觉老师讲的道理都特别的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吧。然后很快就回国，我就练功，自己练。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强的感觉，我觉得这么好的功，然后瑞典学员很多，瑞典人很多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善良的人，那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外国人也应该，这个没有国籍的，就外国人也应该能够享受到这个。后来我听说他老师到了巴黎以后，后来我爱人就去接 去接老师到我们瑞典来，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当时心里呢就特别没有数，因为那个时候连气功在我们那儿都不知道什么是气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就是连翻译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很紧张。这么短的时间里，在国内这么多学员办班，在我这儿到底有几个我都不知道。然后老师打电话的时候，老师说你不要太紧张，好好睡觉去。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是，哪怕就是有真正有一个人想学，我都可以会去的。你还是踏踏实实去睡觉去吧。那出乎意料，就是来了很多的人来参加学习班。在那个时候啊，都是白人还是？
在瑞典举办的七天法轮功学习班，就是这样在翻译和手势中度过的。
I feel the compassion. I feel very warm inside, and I feel I don't have any bad thoughts in my mind, and I feel.Very, very, how to say, it's hard to express it with words, actually, but from my heart, I feel very warm, very good, very easy, and I just feel this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这栋看上去简单朴素的房子，就是李先生在瑞典举办讲法学习班的地方。在七天的学习班结束的时候，全体学员和李先生就在这里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1996年10月，李洪志先生踏上北美大陆。至此，他结束了自92年5月以来从中国到世界各地的所有传功讲法学习班。10月12日，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华人文化教育中心，市政府授予李先生休斯顿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并将该日定为休斯顿市李洪志日。李先生回赠给市长和议员们的是刚刚翻译完成的英文版《转法轮》。在随后的讲法中，李洪志先生告诉学员们，他把自己能给予弟子的一切全部压进了这本转法轮。一个人只要是真正来学功，真正来学法的，这本书就能指导他修炼升华。李先生的这番话不久就在法轮功学员们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This eight-year-old boy, all his life he was beaten by his mother, his abusive mother, very badly, and he had cigarette burns all over his body and bruises all over his body, and the police came to arrest this lady, this mother, for child abuse.And as she was being arrested, a policewoman was very gently, very, very calmly taking this boy, this abused boy, away from his mother, his abusive mother. And as they were taking the mother away in handcuffs, and the boy was in this woman's arms, he screamed and was holding out, reaching out to his mother, Mommy, Mommy! He wanted to go back to his mother. He wanted to go back to his abusive mother who beat him all his life.And I knew when I heard that story that that boy was like me. How all my life I knew that the things I did wrong all my life, and my anger and my lust and my desire and all these things that hurt me were such a powerful force in my life that even though I wanted to do good, it always kept me going to the bad. It always kept me going towards the bad. And only when I started to read Falun Gong, only when I started to practice Falun Gong and read Juan Falun,did I realize the lack of self-control I had. And in less than a month, I could feel a huge difference. Whenever my mind would wander to an abusive thought or a lustful thought, right away, Falun Gong would come into my head. Like a principle would come into my head, and it would be, is this right or is this wrong? This is wrong. And even though my heart and my body wanted to do this, I felt the power in that book. I felt it taking me in another direction. I felt it taking me towards what was right and what was good. It was amazing. It was totally amazing.
现在这个功呢，它不仅改变了我的身体，特别改变了我这个人的这个，哎，就是改变了我这个人就心，这个心性。就是我过去呢，因为我的毛病很突出，所以他们都知道以前一到赛会呢，不是跟赛会组委会，就跟国家体委来的代表，就跟各个队都发生矛盾。发生矛盾呢，我就除了骂人呢，就摔东西啊，在比赛场上、训练场上就骂队员、打队员的，这事儿都经常有。所以第一回都看到我了，说高一奇咋这样的呢？他全变了，他不光这个外表的形象变了，说他这个人整个就换了一个人，从说话呀、办事啊、接人待物啊，他特别和气，他总为别人考虑。
修炼心得交流会是法轮功特有的一种修炼形式，学员们把它叫做法会。
交流会现在开始。
走进这样的法会，你会发现老年人原来体弱多病的身体，在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科技人员在学习了转法轮后，对自己从事的领域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这里的领导干部廉洁奉公，这里的生意人不骗不坑，有的人家庭和睦了，有的人改邪归正了。每一个修炼者都由衷地感谢李洪志先生和他的法轮大法给了他们新的生命。
我如凡间生出，你是不知归路，转千百年，幸运是尊头度，
这些发生在修炼者内心天翻地覆的根本变化，使人们对法轮大法的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信赖。对此，李洪志先生在一开始传功讲法的时候就做出过庄重的保证和预言。
我们有许多学员跟我讲啊，说老师，我听完你几堂课之后，我自己的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了。是这样的，人们现在这个在那个大潮大洪流当中啊，把这个错误的当成是正确的，把这个坏的当成好的，把恶的当成善的，都形成了观念了。人们都在这个洪流中去这样执着追求的时候，我一下子讲了和他，是吧？和你这个人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目的啊，就是能使大家呢，在这个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是吧非常是吧人心很复杂的一个环境中啊，能得正法，是吧？能够真正的得到提高。真正能够得到修炼，你即使不修炼，是吧？你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你也会做一个好人，是吧？我相信会这样的。
告别对人生的迷惑和不正的心态，人们换来的是健康的身体和内心的安宁。有学员说，学了法轮大法，感到自己的心亮堂了。更多的人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真正的净土。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刚刚在我们告诉未来第三集的破迷与正心的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不同的专业人士，其中有拿了三个硕士学位的电脑工程师，有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博士，有国家地质勘探员，还有乔治亚理工大学的博士，他们都有着相对高的学历水平，可是也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看到了各自学识上的还有物质财富上的局限性，心中都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这一生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的生命真的会在死亡的那一刻终结吗？怀着许许多多无法从课本书本上找到答案的困惑，就这样不同阶层的人士也都与他们一样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然其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常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的，有人甚至被医院判了死刑，中医也无药可医，于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开始尝试着练一练法轮功。那么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后有没有得到改善呢？接下来要带给您的就是他们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这些真人真事是选自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 书中讲述了不同的人们在束手无策的疾病当中产生不同的思考，并进而获得解救的经历。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文章发生在土耳其七旬老妇身上的奇迹，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22日。我叫乃伊兰·迪凯尔，今年73岁，是莫尔逊市最早参加练法轮功的。我有20多年的背痛病，做 EM 仪器检测的结果是背部四处脱臼。那时我是寸步难行，站不起来，疼得我只有暗暗落泪，手和胳膊都动不了，因此吃饭都由别人喂。我有个练法轮大法的外甥女儿见到我说，姨妈，你应该练法轮功。就这样我开始练功了。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做好，在海边跟着小组练觉得还不够，在家里我也练，从没忽略。那天是第三个周末，我艰难地来到练功点练功，上两步台阶都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练完功。结束的时候疼痛的比原来更加重了，朋友们把我的两个胳膊架起来后是如何把我送回家的我都不记得了。孩子们帮我躺到床上，我不能翻身，手和脚都动不了了，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阔别了20年的无病的感觉又感觉到了，浑身一点都不疼了，我的手和脚都能活动自如了，接着我又能自己站起来和坐下。以前都是孩子们早晨起床后就来扶我起身的，今天孩子们看到我自己起来了，惊讶地张着嘴看着我，不停地赞叹着看着我。我做抬起腿到腹部的动作和站起来又坐下的动作给他们看，我还自己走到了早餐桌前。事实就是这样，所有的疼痛也消失了。在我上次做 EM 检测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的孩子们，你妈妈应该非常注意，如有差错会对她的身体产生很负面的影响，而且不能忽略吃药。我如今不需要吃药了，我感觉非常正常。我把所有的药装在一个大口袋里送给了一个诊所，我丈夫亲眼看到我恢复的过程，尽管他需要我照顾，但一到练功时间就催促我去练功点，别晚了。现在我从不感觉疲劳，现在家务活都由我一个人来做，甚至孩子们的事情我也能帮着做了。练法轮功两年了，什么药我都没再吃过，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20多岁。感谢李洪志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我再次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行径，我把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我遇到的每一个世人，为什么要对法轮功搞迫害，中共对世人的谎言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天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请听今年我八岁胰头癌患者的心声，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吉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18日。我是1953年生人，为什么要说我八岁呢？这里有一段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出生在北京，当年就住在西单的辟财胡同，1958年随父母搬到辽宁沈阳。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父亲心情不好，母亲告诉我二伯患食道癌去世了，大约是1962年。从那时我开始对癌症这个可怕的病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听母亲讲，外婆也是患乳腺癌去世的，在沈阳做的手术。我依稀记得我随父母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文革时期，四伯也患了食道癌，我在北京服役，四伯到北京姑姑家，我还请假去看望他，不久听说他也去世了。再后来就是堂哥，大伯的儿子，患了胰腺癌，据姑妈讲，从发病到去世才3个月。紧接着1978年父亲也患上喉癌，当时我在陕西，听说父亲在北京治病，我赶到北京医院里见到父亲，他抽了几十年的烟也戒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据医生讲，父亲喉癌发现早，做化疗可以治好。没想到我回到陕西不久，就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赶回家，父亲已经去世几天了。20世纪80年代，我大姐也患了乳腺癌，做了2次大手术，但现在还活着。 我的四姑父大约90年代死于胃癌，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我屈指算来，我们家族已经有7个人得了癌症，6人死亡。当时我还想，我可能是漏网之鱼吧，可是我也没能逃脱厄运。1995年秋天，我已经十分瘦的身体倍感不适，浑身发黄，做了 B 超 CT 检查，发现胆总管变粗，最后在北京确诊为胰头癌。那年我42岁，当时自己只是无奈没办法，我原本就是个没主见的人，就随着家人到处奔波检查，没少遭罪。记得在北京，医生为了进一步确诊，让我做异型管造型，就是把一个管子从嘴里插入到胃里，经12指肠插入胆管。检查前要签字，因为有危险在手术室里，我痛得实在抗不住了，叫医生才罢了。确诊后准备手术，找了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见到他，我直求他救救我，我不想死。他看着我，吸口气说，赶紧做手术吧。我心里也明白，求谁也没用。手术室打开肚子一看，医生从手术室出来，跟等在外边的丈夫商量，说我已经是中晚期了，不切除肿瘤能多活几天，要动那肿瘤或许死得更快。家里人只好听医生的，医生回到手术室，把胆管接到12指肠上，解决消化道问题，肚子一缝推出来了。我一想到孩子呀丈夫呀就流泪，后来不去想了，我没有未来，这个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意义。紧接着就是化疗，在大腿根动脉血管部位皮下埋个泵，接一根合金导管插入胆管，直到肿瘤部位。手术做了5个小时，医生累得跑到外边抽烟，导管就是定不了位。我躺在手术台上，就感觉血流到后背，直冒虚汗。好不容易做完了，那嘴得接着糟。化疗打上了，头发掉光，脸灰黄，瘦得只剩几十斤。上公共汽车人家直躲，心说哪来这么个鬼。我咬牙天天去做一种呼吸运动，还有点效，再加上中药，就这么瞎混着吧。老百姓讲，治病治不了命，早晚的事儿，挨到哪天算哪天。1995年底从医院回到家，一天一暖瓶中药汤，什么王八血、海鲜参不断的补，挨到1996年年底，肚子痛得实在不行了，就觉得人活得那么苦那么累，活着遭罪，死了又不甘心。哎，想到庙里清静清静，远离喧闹的人世，又想到癌症晚期那罪实在遭不起。我们单位一位同事的母亲信基督，得了癌症，她去世前面对死亡那么冷静，我很有感触，我也想找个能从精神上解脱的办法，想到佛教、道教，于是买了一堆书，也看不懂。正在我痛苦万分、没着没落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我看李老师的讲法录像，觉得李老师讲得真好，因为当时对自己的生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本人性格上也比较豁达，不怨天不怨地，自己摊上这个病也自认倒霉，所以什么也放得下。看老师的书时杂念很少，书上告诉怎么做，就按着书上告诉的做好人，按真善忍努力去做，那可不是说说而已，得实实在在的严格要求自己，从内心放下了利用气功给自己治病的心。我坚持学法练功，不自觉中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虽然肚子还疼，但吃饭睡眠都十分正常，我也不管它。后来疼的次数少了，间隔拉长了，我更有信心了。我每天早晚去练功，白天在家学法抄书。渐渐的，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是苦的， 为什么遭罪。师父教我们修炼，按真善忍去做，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你真正的本性上去。我的晚期癌症不治而愈了，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我觉得这八年我才真正明明白白地活着。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特别是要命的病，家人是最亲的也帮不了你，医生治病治不了命。当初我在病中那个孤独绝望真是无法形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就觉得人太苦，苦得无尽无休。一个人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就像蜡烛一样就要熄灭了。就在这时，李老师传授的法轮大法救了我，使我从肉体和精神上解脱了痛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巨大变化告诉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能够使人身心都健康的高德大法。那么1999年以来，江泽民操纵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的种种诋毁诬陷，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用。中国大陆千万法轮功学员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不同的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经历，这也是几年来残酷打压，可是法轮功学员一直和平抗争不屈不挠的原因所在。我是个平头百姓，只知道做人要讲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回报师父的救命之恩，但我绝不做昧良心的事，说假话落井下石。我特别希望我们中国同胞千万别相信中国大陆那套对法轮功的邪恶宣传。前几天我听两个朋友讲，大陆永兴的一个老人得了癌症，花不起钱看病，我们的同胞很苦。由此我想到李老师1992年在中国传法，是一亿人身心受益，1999年江泽民一个打压，是那么多身心受益者落入苦海，江泽民真是祸国殃民。现在我用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广大华人同胞对法轮功有一个公正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也不必在大街上贴不干胶发资料讲真相了。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大陆千千万万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救，以此减轻他们的压力，请理解我们的真心真意。俗话说，李子是什么味儿，自己尝了才知道。就看我这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一切和正常人一样，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这一切都是大法的神威，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过来。为此，我敬请善良的人们静心思考，不要被电视和报纸上的造假蒙骗住了，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明白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将来一定能得福。
请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月19日。红斑狼疮，一种血液病，是全世界都没有攻破的疑难顽症，谁得了就等于判了死刑，只是早晚而已。1982年4月，四川医院检查出我患了全身系统性红斑狼疮，当时我一下就懵了，真是晴天霹雳，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切的一切向我奔袭而来。怎么办？我才30多岁，小孩才9岁，还有丈夫、父母、兄弟、家庭。我要向死神挑战。从此，我便揣着自己的命，奔跑于各大医院，求诊求医。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雪上加霜。1984年又开始患气管炎，1986年肠胃又出问题，下半年就变成了严重支气管炎，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1992年转化为肺气肿，咳嗽连续不断，有时咳得通宵不能入睡，走几步路都困难，上二楼都要人背，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由于身体太差，患了多种疾病，十几年来只要听说谁谁谁或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医生、好药、好单方，就去找去求，为了好病到庙宇去求神拜佛，随喜功德，捐款捐物，虔诚膜拜，听说学气功好，这样功那样功，学了好几个，上过青城山，去过学习班，诚心练习，病却越来越恶化，眼睛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不讲心性的人和事。16年来，人世间所能求过的、找过的、拜过的、祈祷过的、希望过的各种方法花样，来来去去，反反复复都用了，中药西药，吃的喝的，用上吨的卡车都装不了，可还是无济于事，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好，苦难太多，孽债太多。在那些莫名的痛苦日子里，我经常独自悲泣，整日里以泪洗面，那身体上的痛苦、思想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叙述。就在我被折磨拖累得痛不欲生的时候，我有幸得了大法，那是我一生永远铭记的日子。1998年7月25日那天，我到同事家里去玩耍，他们请我坐下来听李老师、法轮功创始人在济南的讲法录音。我一听，立即就有一种亲切感，听一会儿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很舒服，身心感到特别清爽。这是从前学其他什么功、拜什么神佛都没有过的这么身心舒坦、神清气爽的感觉啊，永生难忘。我立即请同事帮我买来法轮功的书，从此我每天看书，早晚练功。几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一天比一天硬实舒坦，患了16年的各种病痛在不知不觉中便消失了，能到处走、到处跑、骑自行车、轻松上下楼。从此以后，一切药物药剂全部灰飞烟灭，远离了我，人从此精神焕发，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我以前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重病号，老早就退养在家，每年的药费开始在10000元，后来高达2-3万元。16年来，吃的、喝的、用的各种各样的药能装满一间屋子，耗费了很多财力物力， 在单位里是个大包袱，在家里也拖累家人和亲朋。现在我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单位的人都觉得很惊奇，不可思议，太神了。家人也为我修大法，身体健康而高兴。
有些人物就在你我身边，但他们的故事却被层层掩盖。这些被掩盖的真实事迹，经由明慧网通讯员以生命与鲜血的付出为您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令人震撼的真相故事将在明慧广播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里为您娓娓道来。敬请收听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
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小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听众朋友下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当我们都是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认为健康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的健康下去。可是当病魔缠身的时候，才知道健康是多么的可贵，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谁在疾病的痛苦当中，谁知道？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承担一丝一毫的，即使是最爱我们的亲人，也是无能为力。透过《绝处逢生二》这本书中的真实的事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重获健康的希望。
请听无钱治病身处绝境，法轮大法赐予新生，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6日。王丽珍，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人，今年37岁，是县中药厂的下岗工人。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神经衰弱、妇科病、肝部血流已钙化，在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的情况下， 于2000年7月25日在沈阳人民医院外二科做了肝血管瘤切除手术，肝部被切除13公分。手术后身体每况愈下，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前后花了20000余元。可是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手术5个月后导致血压低、迷糊、恶心，静脉受压，后背痛，坐起得靠墙，生活不能自立。再次去沈阳医院复查，报告单结果是肝内病变占位，肝部又长了2个瘤。看着年幼的孩子，她想自己怎么这么不幸呢？她和丈夫都是下岗工人，孩子上学还需要钱，本来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那么多钱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且也不能再做手术了，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处于万般无奈的绝望境地。以前她也曾听别人说，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使人道德高尚，并能驱病健身。2000年12月，他抱着求生的欲望走进了法轮功，向别人借了《转法轮》一书，并学会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通过学法练功，使他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后来奇迹出现了，全身感到特别轻松，所有病症都消失了。不但生活能自理，而且能干家务活了，家里从此充满了欢乐，孩子又有了妈妈的呵护。知道病情的老邻居以为他活不了几个月了，他告诉邻居，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身体的病全好了，你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那是栽赃陷害。我们师父要求我们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那些自杀自焚完全和法轮功的法理相违背，而且自焚者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希望不要盲目相信电视上的宣传，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也常对别人讲，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用钱能买来的，而法轮大法给我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他庆幸自己走上了一条最纯净的正法修炼之路。王丽珍只是亿万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中的一员，凡是修炼法轮大法者谁不受益？为什么面临这么严重的迫害，人们还坚持修炼？这就足以证明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希望大家能站在正义的角度，理性地看待法轮功，共同抵制这场对善良百姓的迫害。
漫漫人生路，
天罚，恶人必偿。 请听《蓝潭素降绝处逢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7日。王金菊曾是蓝潭素降，她挺拔敏捷的身姿让人难以看出她已年过花甲，更难想象的是她当年曾因运动创伤瘫卧在床。19岁那年，王金菊被体工队选中，进入军区和总后勤部篮球队。他在球场上拼搏了十几年，从做球员到做教练，获奖无数。80年代，王金菊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一所院校从事管理工作。后来他学习了影视编导技术，院校成立影视制作公司，他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总和制作部主任。公司生意红火，他也有了大房子、好车子，还有专职司机。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厄运降临了。1995年的一天，王金菊出差回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发现自己全身动弹不了。他瘫痪了。亲友们抬着他四处医治，扎针、吃药、牵引肢体，吃了无数的苦。几个月后，他终于能拄着双拐站起来了，但体质特别弱，身体疼痛不断，还不能吹风，只能僵直地行走，简直成了无法正常生活的残疾人。1996年，朋友向王金菊推荐法轮大法，读完《转法轮》，王金菊感到书中谈到的种种社会现象、人的幸福与苦难的根源等等，解开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疑惑。他立即找到练功点，开始修炼。练了不到一个月，他突然又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家人着急上火，这一次王金菊却格外平静。他说，反正用药也医治不好了，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抓紧时间读转法轮。第七天，突然能翻身了，我试了试，还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能站起来了，身体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比我年轻打球的时候巅峰状态还要轻灵，走路轻快的像要飘起来。他说，我第一次瘫痪时，悲伤的姐姐不敢在我面前流泪，她跪着求老天爷说，让我的妹妹好起来吧，她是好人啊。这次见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妹妹觉得师父的恩情大过于天，一定要我给师父磕头谢恩。我们家在北京的亲人们也都走进了大法修炼。王金菊说，用我全部的家产也换不回健康的身体，访遍天下的名医也找不回愉悦宁静的心境。他说，今生能幸遇法轮大法，我感到无比幸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刚刚收听的几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可以感受到故事的主人公们，他们在失去健康的那段时间里，生命是充满悲观与绝望的，可是却在接触到法轮功后，通过修炼，身体奇迹式的康复。从失去健康到重拾健康，疾病所带来的折磨与痛苦，他们都是深有体悟的，也促使他们在修炼的路上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接下来带给您的是明慧广播的天音静月节目，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法轮功修炼者所创作的几首曲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净月。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音净月节目，我是主持人荣欣，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准备了四个曲目，首先借一首歌曲带我们回到大唐盛世，体味那大唐的古风千秋的神韵，请欣赏歌曲《大唐的记忆》。
Child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女孩，父母因不放弃修炼惨遭迫害离开了人间，女孩饥寒交迫，风餐露宿，四处流浪。然而善良和正义终将带来曙光。下面请听这首感人的歌曲《流浪的女孩》。法轮大法修炼者 虽然在中国遭受迫害，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仍怀着慈悲善念，不断地向人们讲述着大法的真相。愿大家能珍惜机缘，结善缘，得福报，盼望有缘人都能拥有美好未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份真诚的祝福，请听歌曲《祝愿》。
早日结善缘，等了一世又一世，盼了一年又一年，愿你走上归真路，大法已在传，愿你走上归真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是荣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我们刚刚收听的几首乐曲是不同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感悟，有历史感怀，有表现修炼者坚韧精神的，也有殷殷呼唤的，这些歌曲都展现了法轮功学员的内在与想法。每个人对事情的观点与态度的不同，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决定不同，而现在的我们很大程度就是我们自己过去一个个的决定所构成的。有一出电视连续剧叫《雍正王朝》，曾经是在大陆很火的哈。《雍正王朝》里面扮演三阿哥的演员姜光宇，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又是怎么去进行他的抉择的呢？他现在人在美国，他又如何成为了一位更为成熟杰出的演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演员姜光宇他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三阿哥演员姜光宇是那么的热爱表演，并且深深地为表演这门艺术而沉醉，但他却曾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站到水银灯下了，无法像伟大的演员一样留下为所有人称道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获奖演员姜光宇的故事。 这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刺眼的晨光洒进卧室，伴着窗外欢快的鸟鸣，江光宇睁开了惺忪的睡眼。他拿起床头的手机，点开屏幕，同往常一样，一堆未接讯息出现在屏幕上。有几个许久未曾联系的朋友发来的讯息，格外地吸引了江光宇的目光。一位朋友说，电影看完了，好感动，你们真棒，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也为你感到高兴，能找到这么好的信仰，祝你今后取得更多好成绩。另一位则留了长条讯息，他说，哇，好感动，看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谢谢你给我分享这么好的电影，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哎，也很羡慕你能找到自己的信仰，看你的人就觉得活得那么快乐通透，希望你一直快乐下去。这是朋友们看了江光宇所演出的电影《归途》之后发来的讯息。看到这几则留言，江光宇不自觉地流下泪来，那是欣喜与感慨交杂的泪水。江光宇是那么的热爱表演，他深深地为表演这门艺术而沉醉。他认为自己会倾尽毕生的力气去追寻这门艺术的宝藏，并且会留下为人所称道的角色形象，就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们一样。然而，在他于2001年被迫离开中国之后，他曾经一度离他的热爱如此的遥远。直到整整18年之后，在他接演《归途》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久未联系的朋友为此所发来的这些讯息，怎能不让他有所感触？那年是1998年的4月，那时候北京的春天还是很明媚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剧组来到京郊大觉寺拍摄。大觉寺的寺院规模不是很大，几重红墙琉璃瓦的院落，在群山环抱之下，四周苍松翠柏，在山涧鸟鸣里的晨钟暮鼓，有着说不出的清幽静谧。饰演三阿哥的江光宇随着剧组来到这里，24岁的他心里想着，这里倒还真是一处不错的修行所在。年轻的江光宇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奇怪的念头？虽然江光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一样，留下为人称道的角色形象，但是他却同时被一种恐惧深深所笼罩。他意识到，就算他这辈子真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名望，可是他却始终难逃一死。只要一想到死后就只剩下几根枯骨和一捧黄土，江光宇就禁不住浑身战栗，无比恐惧。所以年轻的江光宇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他为此读过许多佛教的经典。也就是在那天，江光宇从剧组人的口中听说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就在这本书中的浅白语句中豁然开朗，就像在一间漆黑的房间摸索着走不出去的江光宇，突然有一束光照亮了他前行之路。在电影《归途》中有一幕戏，影片里的男主角跪倒在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的像前，他双手合十，声泪俱下地感激着师父赐予他第二次生命。也就是在1998年冬日的一个晚上，江光宇也是像影片中的主角一样，他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跪倒在《转法轮》这本书前，脸上带着两行清泪。随着《雍正王朝》这部戏的成功，江光宇在剧中出色的演出吸引了演剧圈的注意。 1998年8月，一部央视的开年大戏已经确定由姜光宇来担任此剧的男二号。然而，此时剧组却突然要求所有演员一定要签一个保证书，证明自己不修炼法轮功，方可参加拍摄。这是一个年轻演员梦寐以求的演出机会，毋庸置疑，也是姜光宇拉近与伟大演员距离的良机，一般人是绝不愿失去的。然而，此刻对姜光宇而言，虽然他修炼法轮功还不足九个月，但是人生获得解答的欣喜，以及恐惧被消解后有如重生般的震撼，在自己的热爱以及生命的意义这个天平上，姜光宇已经毫无犹豫。他告诉制片主任，他不能签了名再偷偷私下练，这违反了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当姜光宇昂首走出剧组大门的时候，他对自己刚才的勇气和果决倍感自豪。而当他正准备坐车回家的时候，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是另一个剧组请姜光宇过去跟导演见个面。虽然姜光宇心里想着，万一他们又要签什么保证书的话，这不又是浪费时间而已吗？但他还是去了。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双目炯炯有神，精神矍铄。一旁的副导演赶忙介绍，他就是导演，姓范。坐定之后，范导直奔主题地说，最近有没有安排接别的角色啊？而姜光宇则不无调侃地回答说，嗨，就在来您这儿之前，我刚刚推了一个男二号。范导问，为什么呢？姜光宇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啊。范导听了回答后，怔怔地看着姜光宇，足足有一分钟没说话。然后他洒脱的一笑，手指着姜光宇大声说道，小伙子，你真行，佩服佩服，冲着你这份真诚和勇气，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这个角色一样是年度大戏的男二号。签完合同走出大门，一阵凉爽的清风吹过，姜光宇迎着的是北京的西垂晚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修炼的道理尽在生命的得失之间。姜光宇对修炼又有了一番体悟。隔年2000年4月25号那天，姜光宇为争取自由修炼而去中南海西门上访，之后他被送进了看守所，被关押了24小时之后，他被放了出来。走在北京城华灯初上的大街上，姜光宇突然感到了一阵孤独无助。偌大的中国竟然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自由修炼、从容生活的地方了。一股凄然彷徨的情绪笼罩了他。他无力地回到了家，然后一头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之后姜光宇意志消沉，他小心地把转法轮收藏了起来，在一帮圈内朋友的带动下，他又出现在修炼后就不再光顾的迪厅酒吧里，在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中，姜光宇肆意挥霍青春。可是姜光宇并不快乐，真的不快乐。他觉得自己像只鸵鸟，把自己埋在沙里，逃避着那束光亮。然而生活中的享乐无法给予他生命的喜悦，他甚至感到非常痛苦。生命就如此消沉了几个月后，有一天姜光宇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了电话，说有礼物要送给姜光宇。光宇拿到了那份礼物， 是李洪志师父最新发表的一首诗《心自明》。这首诗的前几句是：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就是这么一首诗，让江光宇足足哭了有半个小时。擦干了眼泪，光宇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终于又开心地笑了。一首短诗就让那个修炼人又回来了。2001年的4月，江光宇登上飞机飞离中国，飞往能自由修炼的地方。那时正是他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俯瞰着中华大地。那时候江光宇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站到水银灯下了，向伟大演员看齐，留下为人称道的角色和形象。江光宇以为自己这个愿望将随着飞机一步步远离。那时他内心的遗憾难以言述。如果你曾经真正热爱过什么，你就一定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离开中国的江光宇来到了爱尔兰，他在爱尔兰的加油站工作。1994年，那时19岁的江光宇瞒着家人，自己偷偷休了学。他辛苦地打工一个多月，攒了路费，然后他从新疆搭上火车到了北京，往他热爱的表演艺术之路冒险。当时他拎着一个小箱子，拿着一把吉他，就这么走了。现在他在陌生的国家做着卑微的工作，挣着微薄的薪水，更远离了他热爱的表演工作。但奇怪的是，他依然是喜悦的，就像当年带着吉他从新疆到北京的他一样。因为江光宇知道，人生在追求中必然有得有失，而如果你觉得你得到的是弥足珍贵的，那么对于你失去的东西就不再那么留恋。2017年，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成立了，并向江光宇发出了邀请。2019年，在电影《归途》制作完成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正在欧洲旅行的江光宇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他拿到了美国阿克莱德国际影展2019年度的男主角最佳成就奖。江光宇愣愣地看着这个消息，从心底涌上了一股复杂至极的滋味。在2019年9月的英国威尔士国际影展上，当主持人宣布影展的最佳男演员奖的时候，大屏幕上出现了电影《归途》和江光宇的名字。这已经是他凭借此片拿到的第三个最佳男演员奖了。江光宇从主办人手中接过奖状，然后对着台下的观众无比自豪地说了一段获奖感言。他是这么开场的：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眼下正在遭受着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而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历经困顿之后，江光宇骄傲自己能成为真善人信仰捍卫者中的一员。江光宇喜欢一句话：石可以碎，不可以夺其坚。他认为一个艺术人一定要有他不可动摇的坚守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很难成为一位大艺术家。这就是江光宇的故事，他没有放弃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也是一位演员，一位赢得国际最佳男演员奖的演员。在电影《归途》的结尾，历经生死之劫的男女主角走在旭日初升的海边，此时 霞光万道，旭日初升，万千海鸟翩然起舞，一股勃勃的生机，希望与喜悦溢满了整个屏幕。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许多观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听完雍正王朝三阿哥的扮演者姜光宇的故事，您是否也觉得他虽然不幸，可是却又很幸运呢？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听众朋友，每年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会聚在一起，交流个人在修炼上的心得体会，谈他们如何把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本月的四号在墨西哥举办了这样一场心得交流会，有来自墨西哥的17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场心得交流会。另外在本月的五号，法轮功学员也在瑞士德语区中部的一个小镇召开了这样的心得交流会，一共有17位法轮功学员上台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们谈到是如何开始接触法轮功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其中一位年过七旬的学员乌苏拉，他分享了自己搬入新居以后主动的关心邻居，给邻居们介绍法轮功，潜移默化当中呢，大家也效仿他，互相的帮助。虽然当时疫情的影响让人们受到了很多生活上的限制，但是在乌苏拉居住的小楼里面，12家的住户却是更加的亲近了。在本月12月19号，台湾也将举办一场这样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中国的传统都是说善恶有报的，在当今疫情还在严重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时候呢，面对疫情，除了仰赖疫苗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接下来明慧广播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或许能够带给我们另一种启发。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目前疫情在中国大陆多个省份卷土重来，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了本土病例，防控措施升级，全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卷土重来，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即便是打了疫苗也难防 Delta 毒株的来势汹汹。其实打疫苗并不是防止感染病毒、保护自身平安的唯一出路。来听听英姐的故事，她找到了保护自身安全的良方，瘟疫肆虐的时候并不担心会被传染，日子过得平静踏实。英姐的邻居秀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给英姐讲过法轮功真相，所以英姐早就知道中共迫害好人。2015年那年，秀控告了迫害法轮功的首恶 江泽民，片警和社区人员就去秀家迫害。为了保护秀，胆小的英姐也变得勇敢了，她巧妙地阻止了不明真相的中共基层人员行恶。中共病毒传播的时候，英姐也很害怕，那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人说死就死了，实在是恐怖。秀就告诉英姐，瘟疫是来找中共和亲共分子算账的。这之后，英姐把心放下了，因为早在几年前，英姐全家人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还有一位年轻人，最近和全家人去酒楼包房聚餐，还没点菜，这年轻人就有点头晕恶心，四肢无力，抹了点驱风油就躺在了沙发上。可是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呼吸都有点困难了。家人都在玩手机，等着爷爷奶奶的到来，没人理他。这个时候，有一位服务员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脸色苍白，快念法轮大法好，祛病有奇效，绝处逢生，瘟疫自消，快念马上见效，心诚则灵。这年轻人感受到服务员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马上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刚念了几遍就感觉舒服多了，而且越念越舒服，不到十分钟出了一身汗，完全恢复了正常，比吃药打针好得还快。他悄悄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想给服务员200元钱，服务员说，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没收我一分钱，大法救人不求回报。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确实好，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下面来听听一位60多岁家住山东烟台的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去保险公司办理业务，利用这个机会给公司的业务主管小李讲了讲法轮大法真相，还讲了因果报应和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他一直认真地听，最后对我说，姐，你讲的这些我可愿意听了，我相信这世间有神灵。接着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就是主动自愿地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都接受做了三退。临走的时候，我送给他几本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还有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遇到危险只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他答应着说好。过了几天，小李来到我家，愁眉苦脸地说，姐，我丈夫住院了。接着给我讲了她丈夫发病的过程。星期天，她丈夫在家休息，感觉身体不舒服，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突然起身到卫生间呕吐，喷射状呕吐，刚吐完就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不省人事了。小李听到声音赶紧跑过去，一看吓坏了，赶忙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把她丈夫送到了市医院急救。医生给做了检查后跟她说，回家准备钱吧，病人心脏血管堵塞，需要做支架手术，一个支架3万。 小李忧心地说，她婆婆当年就是心梗去世的，才60多岁，她丈夫今年50多岁，她很害怕丈夫遗传婆婆的病。我就告诉她，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她讲了很多世人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真实故事。我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只要你诚心静念，一定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小李听完当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星期后，他跑来见我，这一次却是满面笑容，一见面就连声说，太神奇了，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姐，你一定要带我给师父上香啊。接着就给我讲了个好消息，星期三下午她丈夫被推进手术室准备做手术，她坐在手术室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也就半个来小时，她丈夫就从手术室里给推了出来。大夫跟她说，你丈夫不用做手术了，手术前做检查，他的心脏啥病都没有，血压也不高，连药都不用吃了。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她丈夫就回家了。小李说，那天从我家回去，他白天晚上一有空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丈夫。小李的激动和兴奋，还有对大法师父的那种感恩，感动着我。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小李一家人感到高兴。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真心的盼望更多的百姓都能明白大法真相，特别是在中共病毒涂炭全球的时候，请记住，真心相信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躲过人类这场空前的大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您登录明慧广播的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